书接上文，清政府派出钦差内阁学士叶成和和兵部郎中阿山带着郑成功的四弟来到厦门大营。郑成功接见了，哥俩一见面，郑度哭着跪在郑成功面前：“大哥，没想到咱们还能见着。”郑成功也哭了，骨肉之情啊，这玩意天经地义，家里这么大的变故能不难过吗？郑成功把兄弟扶起来让他坐下，挨着他是问长问短：“三爹现在怎么样？”“
挺好，体重还增加了，一日三餐吃喝不愁，朝廷也照顾得非常周到。”“
娘可好？”“娘就指严氏说的。”“
哦，也挺好的，就是思念大哥。我那几个兄弟可好？”“都好，都给您带好来了。”“
哦，
大哥您怎么样？”“
你都看见了，我也不错呀。”“兄弟，咱们先公后私吧。哎，你跟着他们一起来是公事啊，什么事照直说吧。”“
大哥您这么聪明，不用我说您也清楚了，朝廷对大哥十分敬仰，知道大哥是当世的英雄，非常怜爱，故此派了两位钦差奉劝哥哥归顺朝廷。大哥呀，您这么聪明，难道您没看出来吗？天下就是大清的天下了，不能更改了。明朝除了您之外彻底的完了，您保那大明还有什么用啊？他就跟个将死的人差不多少了。再者一说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呀。哥哥你要能投诚，不失为显官，皇上加封您侯爵呀，海城侯。咱家是紫袍金带，吃喝不愁，高官厚禄，青史标明。大哥，这次我来呢，代表爹爹和母亲奉劝哥哥答应了吧，然后赶奔北京城，咱一家人得以团聚，以叙天伦之乐呀。哥您怎么样？”郑成功收住眼泪，一句话也没说。一看兄弟絮絮叨叨哭天抹泪等说完了，郑成功不理四弟了，转回身看着叶成阁和阿山：“二位啊，你们是钦差啊，大将军。不才，我叫叶成阁，我叫阿山。你们二位来是代表着清政府向我劝降的。”“
是啊，四公子方才都说了，我们不必重叙了。大将军，您聪明过人，何去何从摆在您面前。如果您能够归顺朝廷，你兄弟说的多好啊，一叙天伦之乐，一家人得以团聚，而且朝廷对大将军十分器重，加封侯爵之职啊，紫袍金带，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大将军归顺朝廷之后，一展才能，将来还能步步高升。我可不是吓唬大将军，如果你觉着手下有点军队还想对抗朝廷，嘿嘿，谁知道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就得全军覆没呀。”“
不要说了！”郑成功啪一拍桌子，把脸金钗吓得一哆嗦：“大将军，你不要讲了，那个圣旨我连听都不听。什么海成功，我根本就不稀罕。
请你们二位回去告诉你们的皇帝老子，郑成功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郑成功是大明的臣子，我那大旗上写的清清楚楚，我要抗清扶明，这是我的宗旨，我为了这个宗旨死都不足惜呀、啊！马上回去，根本不可能。来人，送客。哟，一句话没说就送客，两个钦差全木在那儿了，你看我，我看你，张口结舌，不知怎么说了，因为郑成功把这口封得太严了。就在这时候，满营众将各拉刀剑，怒目而视、那意思晚走一步就把他们乱刃分尸。郑度一听大哥说出这话来，这个苦哥我再说几句，哥呀，如果你要不想这个事儿传到皇上耳朵里，龙颜大怒，咱们一家人的后果是可想而知啊。我的哥呀，你不为旁人想也得为爹娘想一想，难道你就忍心看着咱爹娘做了刀下之鬼不成？四弟呀，不必再说了，爹娘之所以走到这一步，这叫自作自受。想当初你也不算太小，大概你也知道一样，我苦苦地劝爹不要投降，爹是忠言逆耳，自投罗网。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呐、啊，我既为朝廷尽忠，就不能在堂前行孝了，顾不了许多了。兄弟呀、啊，哥知道对不起你们，但是无能为力，送他，把那东西都扔出去。你又说什么东西？送了不少礼物，官袍带履、顶戴花翎都给拿来了，还有大印。如果郑成功要同意了哈，马上更换服装，剃头打辫子，就变成青装了。而后就接管福州、泉州、漳州这一带的地盘，都归郑成功了。海成功啊，依然负责沿海的安全，但是郑成功立场十分坚定，不为功名富贵所害，不听这套。众将气得鼓鼓的，滚滚滚滚，把东西七八全给扔出去。两名使者气得脸都青了，虎着个脸看了看郑成功，心里说话：姓郑的，走着瞧。有你好看的那一天，愤愤地离开了大将军府。郑度哭着上了船，赶奔泉州。这郑度到了泉州之后，没干别的，光哭了。那俩钦差光顾生气了，一句话都没说。郑度心说：我们就这么回去了，跟皇上一复命，皇上一瞪眼，把我们全家人都得宰了，包括我在内。回去就是个死啊！哎呀，哥哥呀，这怎么办呢？铁石心肠，不讲情面了。要不我再去一趟，他要再不答应，我宁愿就死在他的面前。这一天就这么胡了八图混过去了。到了第二天，早饭他都没吃。哎，按现在钟表说，上午10点左右，清军来报。什么事儿？郑成功派人送了一封信，而且派了一个信使。哎呦，内阁学士叶成阁、阿山一琢磨，情况有变，看着没？还有希望。背不住郑成功之后，脑袋一凉快，一琢磨，愿意请降了，这也说不定啊。人这个思想在不断的变化呀，但愿如此。如果郑成功能答应投降，我们不辱使命回去了，加官晋级，皇上得多高兴。请吩咐医生把信使叫上来了。
信使就是送信，把郑成功的一封信拿出来交给郑度，这封信不是给钦差的，给兄弟的，所以俩人也没阻拦。郑度眼睛一亮，止住了悲声，心说看着没有缓，背后我大哥一宿没睡好觉啊，左思右想，还是投诚的好啊，老天爷保佑着，神佛保佑，但愿如愿呢、啊。他颤抖着双手把信展开了，一看这封信呢，是给爹郑芝龙写的，不是给郑度写的。从头到尾看完了，唰，正好像是冷水泼头，彻底绝望。叶成阁、阿山和他们的想法根本实现不了。这封信大致的意思是说，不孝儿郑成功百拜在父母堂前，我四弟来了，所谓的两个钦差我也见着了，清鲁加封我海城侯，用高官厚禄收买我。爹呀、啊，你太了解你儿子了，你儿子是个什么人您还不清楚，我岂能在功名富贵面前屈膝？我跟清人势不两立啊，反清复明是儿的宗旨，不会再改变的。也许父母骂一声我是大逆不孝之人，可是爹你别忘了，错的是您而不是我呀。想当初儿怎样奉劝爹爹，你恨不能把儿一剑诛之，决裂父子之情，才有今日的结果呀。儿深知我要不投诚，肯定兴达子对您要下起毒手，此乃命也时也运也，怪不着儿子，我只能遥遥祭奠父母，做个不孝之人。自古忠孝难两全，而迫不得已，望爹爹死了心吧。儿郑成功百拜。郑度一看这封信，一点希望都没了。完了完了。叶成阁和阿山把信捡起来一看，明白了，顿时变了脸了，哈哈哈哈！哎，我送信的，你回去转告郑成功，他别觉得他不含糊，等着，天兵一到，玉石俱焚，有他后悔的那一天。来人，把四公子软禁起来，别跑了。把四公子拿绳给拴上了，软禁起来了，就没押到监狱。郑成功派去的信使目睹眼见，等退出来之后坐着船回到厦门，见郑成功做了禀报，一五一十都说了，说四公子被他们拿绳捆上，当着我的面给软禁起来了。看来老太师也够呛。郑成功眼泪瓣都没掉，嗨，自作自受。这一天郑成功没说话，心里跟扣口铁锅相似，能不动心吗？父子之情，兄弟之情啊，他肯定是难过，但是这个事情是非必须得分明。郑成功以为自己做的没有错，不肯挑剔，让我把脑瓜剃了梳辫子，保清朝，慢说给我猴，给我王，我也不干。人各有志，爹你也怪不了我，我就这犟眼的脾气。中将一看，大将军，到外头溜达溜达，骑马，到外头散散心。众人苦劝，郑成功点头了。上了千里追风马，众将陪着在外头。大自然熏陶一下，沐浴着阳光跟微风，哎，果然心情好多了。这人要郁闷了，你就去旅游，你就到外头溜达，
你要在屋闷着，这玩意越闷越难受，越闷越不得劲儿。到外头溜达一圈，心情自然就缓解了，郑成功也不例外。到教军场看了看大军正在加紧训练，看了看水军，正可谓军容整肃，生龙活虎，果然精神为之一振，这郁闷之气抛在九霄云外，心里感觉到很轻松。这一天熬过去了，第二天他停着劲儿了。泉州方向内阁学士叶成阁和阿山带着他四弟已经返回北京。郑成功心说停劲儿吧，过不了许久啊就得有不好的消息传来，算了，顾及不了了，练兵吧。依然加速练兵，你看外部暂时没事，内部来事了。这一天郑成功在演兵场练兵回来，回到大将军府，离着那个府门呢还有200多步。突然这马上他一看怎么回事，他的亲兵也看见了，就见从他的大将军府里出了一伙士兵，大约能有20多人，中间绑着个人，五花大绑，披头散发，在大将军府把他押出来，直奔正北下去了。郑成功心说谁呀、啊、谁这么大胆呢，敢上我大将军府里来逮人来，谁敢下这命令不经过我，此人难道想造反不成？一催马到府门前了，他这一到府门前，士兵赶紧迎接。郑成功没下马就问：“方才怎么回事？什么人闯进我府，前来绑人？”
回大将军：“这些
说，
哎，方才那伙人是先锋大人施琅的部下，奉了施琅将军之令来抓曾德曾将军。”我们也不敢问呢，把曾德将军五花大绑带到先锋营去了，说曾德将军犯了不赦之罪。
哦，原来如此。郑成功明白了。那个说怎么回事啊，这里头有一段插曲。前些日子发生这么一件事，施琅手下有个叫曾德的部将，也是郑成功手下的一员猛将，叫曾德曾建忠，跨马抡刀冲锋陷阵，是一员虎将。无论是郑成功还是施琅对他十分器重。这个曾德呢派到先锋营归施琅统帅，他负责的是什么呢？负责养马，包括施琅那个坐骑都归他负责，养马的马官，到打仗的时候再管冲锋。也不怎么未加检点，死了5匹战马，当然都是千里马，包括石朗的坐骑也死了。石朗大怒，你负这个责任的，这个战马千金难买，你知什么时候用上、你随便就给养死了。故此石朗大怒，把曾德给逮起来，那意思要砍他的头。曾德觉着委屈，说是我负责，但是喂马遛马那不是我的事儿，是我的部下呀，你也不问问清楚就为了马就要我的命啊，我这么死了我太委屈了。他天天哭，看押他的士兵一看挺同情他，觉着他挺冤，就这么的把曾德就给放了。曾德往哪儿跑啊？一想我求大将军去吧，只有大将军能保住我这条性命啊，我把事跟他说说，他怎么处置我都行，但不至于犯死罪吧。就这样他见着了郑成功，往那一跪，哭着诉说了前情。郑成功听完了也很同情他，心说施琅啊，你这玩意得分轻重啊， 现在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特别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曾德仁不错，屡立战功，就因为马就要他的命，有点过分吧。但又一想，施琅是自己的左膀右臂，那个人性如烈火，我也得给他留情面。哎，人家在这执行军纪，我这大将军说话了，说他处理的重了，这玩意儿对他的威信没有好处。等有了机会，把施琅请过来，跟他讲讲，最好把这人留下，怎么处置都行，打80军棍，压几个月，完了还照样使用。郑成功是出于爱才的心，就把曾德留到大将军府了，告诉他你哪儿也不准去啊，你好好的闭门思过，你别埋怨这个埋怨那个，你本身有没有罪，施琅将军处置你是应该的，我支持我也同情，你别心存侥幸。至于将来怎么处置你，等我见过石朗之后再行研究。曾德就住在将军府了。郑成功刚想请石朗过来商量这个事儿，北京来了使臣了，四弟来了，为这事儿一打岔，就把曾德的事儿搁在一边了，没来得及处理。这几天过去之后，郑成功心情也乱，到外头去开心，把曾德的事情抛到九霄云外。哎，没想到就因为这个事儿出事了。今天施琅公然派人进了大将军府，把曾德逮捕归案。原来施琅啊，到处打听曾德怎么跑的，跑哪儿去，根本的插翅难飞。后来一打听，哦，落到大将军府了。施琅也在想啊，你上大将军那告我去了，告吧，我看郑成功怎么处置这个事儿。你是向着我，你是向着曾德，这个纪律是你定的，我现在执行你定的军律，你要带头破坏了，你得给我解释清楚，你不解释清楚，往后我没法干了。他也一肚子怨气儿，他以为着过两天郑成功能把他请去商量这个事儿，结果没说嘛，因为清史这一来，这一出岔头，把这事儿耽误了。施琅就怀疑上了，施琅心里不满意啊，心说大将军，你大我小啊，你拿我没当回事儿啊，不闻不问，把我晒到旁边了，好。你不是不闻不问吗？我就派人进你府里头，把曾德绳之以法。原来我还疑惑之间怎么处置的，现在我决心已定，我砍他的狗头，我看你怎么对待我。我在执行你的军纪，到头来我落个一身不是，我这口气儿我顺不下去。要不说这个人呢，头脑不能发热，施琅一念之差，引出无穷的后患。